现在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觉得很快就已经来到第三天了。我记得昨天在吃午饭的时候，有些同工在问我，教会健康的特征是什么？怎么知道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就跟他们说到，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教会有神的同在。当我们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遇见神，是个以神为中心的教会。我们感谢带领唱诗的带领我们唱这一条诗歌，去提醒我们，我们来这里不是只是来做一些社交的活动，我们来这里是什么？敬拜神。我们来敬拜神。那我们在这一次的三天的布道会里面我自己有一个主题是讲到人生的奥秘。那已经第一讲讲过了，还记得这个题目是什么吗？我的主题是生死之谜，对吧？然后生死之谜之后呢，就讲第二讲啦。昨天晚上讲的那讲的题目是什么呢？生的追寻。那讲完生就要讲什么啊？就要讲死咯。 OK， 那今天的题目是句号还是逗号？句号还是逗号？不要了解我跟着要讲什么的话，就了解这个题目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名词，句号跟逗号。句号跟逗号有什么功能啊？在怎么样的场合里面你需要用到句号跟逗号啊？就是写文章的时候啊，对不对？那句号呢是表示什么？就是我现在这个要讲这个单元的思想呢就写完了，对不对？句号。那如果还没有写完呢？逗号，对不对？请继续看下集，对不对？就一直讲下去，直到句号为止。好了，那我现在讲的这个句号跟逗号要用在怎么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场合的当中呢？我看过有一个笑话，这是一个殡仪馆的广告。OK， 他是说什么？可能你也听过。他说：“总有一天会等到你，总有一天会等到你。”那为什么殡仪馆那么有信心，总有一天会等到你呢？因为人都免不了会有一死啦，对不对？就像我们这个美国的开国的这些功臣 Ben Franklin， 当他们宣布美国独立了以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在我们现在美国这个自由的社会里面的话，人还是有两样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是哪两样呢？一个是纳税，另外一个是死亡。 OK， 人免不了一死。那这样子的话，死亡可怕吗？你怕死吗？怕吗？没问题。死亡是个句号吗？是表示你的人生到了一个终点吗？最近有很多名人过去，对不对？刚刚最有名的一个是 John McCain， 对不对？几乎是国葬了，对不对？那还有跟着他同时的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黑人的女的歌星，叫什么名字啊？ Aretha Franklin。 在他前面一点的有我一个很喜欢的人，他自杀死了。是谁呢？在 CNN 的 Anthony Bourdain。 那为什么我喜欢他呢？因为我喜欢吃。他到处不同的地方去介绍那些地方吃的文化。 OK， 不，在众多有名的人物过去的当中的人里面，我最留意的最关心的是一个人，是 Barbara Bush。 Barbara Bush 是何许人也呢？是老 Bush 的太太，是小 Bush 的妈妈。我记得今年4月15号的时候新闻就播报出来，现在他们的家人呢已经停止给他的治疗了，那表示说就让他自然的过去了。所以过了两天之后呢，他就过去了，他享年92岁。那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他呢？主要是在 89年的时候，当老 Bush 宣誓成为第美国41任的总统的时候，他也是在旁边。那个时候我看到，哇，这个女人的话，哇，总统夫人的话，哦，年纪很大咯，满头都是白发，也有很多皱纹。哎，不，但是当我看他，注意看他的时候，我看到他不平凡。怎么说呢？他人很慈祥，像个祖母一样。同时感觉到他很有智慧，从他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来他那一份的自信。哦，他这个家族不简单哦，对不对？哎，这个老公呢是什么？是总统啊，41任的总统。他的儿子呢也不赖，对不对？是第43任的总统 George Bush。 那另外一个儿子呢也不差， Jeff Bush， 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前任的州长。哦，是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哎，不只是在政治上面很有地位，还有钱呢。有没有钱呢？这个家族很有钱呢。钱从哪里来的？啊，石油吗？对不对？哇，这个是不简单的家族。那你可能不禁会问，到底这个家族那么杰出，谁是他们家族的灵魂人物？是老布什吗？是小布什吗？都不是，就是这个像 grandma 的 Barbara Bush， 是他。哎，那表示说，如果他在世界上面的话，有名、有才、有势，又有很多的子孙围绕他身的边，那是很多值得怀念的事情，对不对？抓住的。那在他这样子要离开世界了，他会不会不甘心？为什么我要走？他会不会惧怕死亡呢？对于他来讲，死亡是一个逗号呢，还是就是一个句号？ That's it。 他怎么看呢？哎，记得他过去了之后，在第二天，也就是新闻的媒体去访问他了，访问他的儿子跟他的媳妇。OK， 不是访问他，儿子跟媳妇，就是问他，哎，到底在 Barbara Bush 临终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的心境是怎么样？他是苦读的呢，还是他很坦然的呢？哎，他说，我妈妈在过去之前的几天呢，神志还是很清醒的，还是很风趣的。他还跟人家讲啊，我在做总统的时候啊，呆头呆脑的，有时候。那为什么会这个德性呢？就是因为她怀孕我的时候呢，又抽烟又喝酒啊，搞到我的智商有点差。哎，那他们就问他，哎，他怕不怕死啊？知道自己快要过去了吗？对不对？他说是的，他知道一个美丽的生命要结束了。不，但是我的妈妈，她相信有来生。并且他知道慈爱的神会伸出的双手去迎接他，因此他完全不害怕死亡。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知道有人欢迎他，他不害怕死亡。哎，那跟着记者就访问他了。哎，那你们呢，有没有很难过、很伤心、很失望？那他们说，我们啊，哎，我们相信他在天堂，我们也知道他的生命会继续，因此呢，你们不用为我们不惜的这个家族的人担心，我们都能够很坦然的面对这些事情。哎，你知道 Bush 他们这个家族大部分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哎，为什么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叫一个可以在世界上面有很多留恋的事情东西的一个人，一个家族的领袖，能够不留恋，能够很坦然的面对死亡呢？因为他深信肉身的死亡并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什么逗号。那为什么呢？有根据吗？因为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他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不但如此，他又为我们复活了，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那可能你会问，哎，那这样子表示他就是耶稣，就是救主咯，就是神的儿子咯。不，但是当然了，你问了那些耶稣的门徒，他们当然就会跟你说，耶，他是神的儿子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救了我们了。但是有没有一些不是犹太人，当时候有外邦人的目击的证人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在他心里面深深的被说服耶稣就是救主了？哎，在圣经里的记载里面记载了有一个当时罗马的百夫长。那这个百夫长是做什么事情的呢？就是主持钉十字架的那位百夫长，他自己说，哎，他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不，在教会的传统的历史里面有讲到他的名字叫 Petronius。 那我准备讲他的故事跟他的信仰的心路历程。不，我想啊，用第三的人称讲他的故事不够精彩，那我就请他来跟大家讲，好不好？好。哎，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Petronius， 我是罗马帝国的里面军团里面的百夫长。哎，你知道百夫长顾名思义，我是带领多少人的？100个人。 OK， 哎，当上级我们的指挥官指派我们的一些任务，战斗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啊？我们就领导我们这些弟兄，100个弟兄，我们就去作战的了。哎，你知道我们罗马的兵团的人，军人向来都是英勇，我们不怕死不怕牺牲，主要我们就去完成任务。同时在战场上面瞬息万变，所以一定要非常果断，对不对？要不然自己死了也害到别人死，不止害到别人死了，任务也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怕死我们果断。哎，不只是这个样子，我为了我能够成为这个罗马的军团里面的百夫长，我觉得非常光荣，觉得很自豪。你知道为什么吗？在罗马的军团里面，除非你是贵族，要不然你能够只是平民的话，能够做到最高的军阶是什么？百夫长。所以我在过去的年日里面拼命的去这个打拼啊，有很多的战功，终于我能够成为一个百夫长，让我很多人呢都羡慕我。哎，我也觉得自己很不错。哎，我记得在那一段的时间，我被派到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来帮助罗马所指派去管制犹大地区的总督比拉多去管理这个巴勒斯坦。那当然我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这是要保安啊，保持那个地方的安定，同时是主持刑罚方面的任务。我记得那年是公元33年，是犹太人逾越节左右的这个时候，就在那个礼拜五的早上，嘿，还是太阳都还没有出来。哎，我当然我就在总督府里面，这个时候担任一些工作了。哎，突然之间听到吵吵闹闹的，很多的犹太人的领袖就抓了一个人，叫做耶稣，来到总督府，说要告他。哎，对耶稣这个人，我是有点认识的，因为我是做保安的嘛。哎，这个耶稣这个人呢，大概是在3年前左右了，就窜红了，就出现了。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一讲天国的福音，叫人要悔改。同时他的教导很特别，跟其他的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很有权柄，而且他还要能够怎么样行神迹奇事，能够医病赶鬼，连死人都可以叫他复活。哦，他自己称呼自己是神的儿子啊！我记得就在礼拜一前几天的时候，他还是凯旋的以王的身份进到去耶路撒冷里面，但是他这个人呢，绝对不怕这个权贵， 看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他会去指责他们。那还有呢，他还预言他自己会被这些犹太人领袖所杀害，然后三天之后会从死里复活。当我看到他被带到比拉多的那边的时候，我看到他很不一样，他跟其他的犯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很从容，他很冷静，他很镇定，他不像其他的犯人，他会说喊冤啊，冤枉啊，冤枉的大人，他也不会说求情，也不会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犹太人告他嘛，他叛国啊，他自称为犹太人的王啊，你要治他死罪啊。所以比拉多就从这条线犹太人的王这个角度去审判他。他就问比拉多，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当时我看到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是，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属于这个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啊就会来救我啦，我是为此而生，为着要叫人明白真理。那比拉多装成好像很好奇的，什么叫做真理啊？其实他并不在乎这些事，他是搞政治的，他只是想说要审出来他到底有没有违反了任何罗马帝国的罪。我自己看他实在是没什么犯什么罪的，不过他不可能是神的儿子。跟着来这个比拉多总督，他继续去审查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是没什么罪，这个耶稣，那不如怎么样呢？不要去杀害这个无辜，去特赦他了。当时候犹太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有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在过节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可以赦免一个他们想要的重犯。于是他们就将一个强盗巴拉巴拉出来跟耶稣比，你们要我特赦哪一个？没想到犹太人要他特赦这个巴拉巴，要坚持致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同时他的夫人就派人来传话，这个是异人你千万不要沾这个无辜的异人的血。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怎么办呢？那可能这个犹太人很气他，所以我就鞭打他就好了。打他，打完之后看到他打得被鲜血淋漓，那可能这些犹太人就会消气了，就算了，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打完之后犹太人还是一样要致死耶稣。那为着要平定这些群众的激动的情绪，他就屈服了，好，就定他死罪了，就定他十字架。一定了罪以后，根据过去的惯例，我这些手下就是这个德性的了，就按照这个罪名去戏弄他。那既然是告他是犹太人的王，于是呢，他们就给他戴了一个荆棘的冠冕，给他穿上朱红色的袍子，拿这个芦苇子做他的一个权杖，就说犹太人的王，然后就泼唾沫在他的身上，然后打他的头。但是你知道吗，去受到这些羞辱，他的态度怎么样？他完全没有仇恨，他完全没有愤怒。我心里面在想，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人，怎么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跟着来他被带到这个加略山，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天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总共有三个，连他在内有三个犯人。于是呢，我就挑了十二个专门是做钉十字架的这些兵丁，去做，分成三组，每一组有四个人。钉十字架的话，是非常受这个刑的人是非常痛苦的。那不只是很痛苦，同时呢，他会受到很多其他人的羞辱，所以他不只是身体上面很痛苦，精神上面也很多的羞辱。我在想，面对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痛苦，耶稣这个人，他如果自称是神的儿子，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救主，在这样子一个节骨眼的时间，他会不会有神子的风范？有没有君王的风范？有没有救主的风范呢？ 哎，没想到他在早上九点钟的时候钉十字架。他虽然讲话不多，但是非常不平凡。首先他讲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好像神的儿子，他好像可以要求他的父亲赦免人的罪。哎，记住他旁边的那个两个强盗就开始有反应了，一个在嘲笑他，但是另外一个强盗他说，我知道我犯了罪，我现在被钉十字架，我是罪有应得的。主耶稣啊，嘿，当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哎，这个人承认耶稣是王呢。那耶稣怎么回答说呢？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他以王的身份，他以救主的身份去接纳他。还有另外一个不平凡，同时当通常钉十字架受刑的人那个时候只注意到自己，不过他还注意到谁呢？他的母亲。他将他的母亲交托给他所亲爱的一个门徒。哦，这个人还会想到别人，这个人很孝顺。哎，不简单，他不像普通的罪犯，他不像一个受刑的人。所以要让我再一次问，这个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哎，过了三个小时以后，突然之间周围的环境，这个天都变了，遍地都黑暗，黑到伸手 不见五指。哎，我们这些当兵的做保安的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时候很容易会出乱子。不，这一时候哎呦，听到他讲话了，他好像在问神，他大概是用亚兰文讲话的。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要离弃我？哎，跟着来他又讲了一句话，成了，好像他要向神报告他的任务做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他已经完成了任务。然后呢，他说，我将我的灵魂就交在你的手中。不，到底他的任务是什么呢？那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义人。会不会我们误会了他其实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救主？哎，不，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兵丁过来跟我报告了，他说，哎，在圣殿里面的幔子裂开了。我不是犹太人，我不是太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于是呢，我就问旁边的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说，哎，圣殿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是代表神的居所啊。圣殿里面分成圣所跟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那通常一般人都不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代表以色列人进到神的面前。那现在幔子裂开的话表示说什么？所有的人都可以能够来亲近神啊。我这个时候醒觉到，是啊，他就是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叫人能够跟神和好，他的任务完成了。接着有很黑暗，跟着有大地震，我心里面极其害怕。不但是我觉悟了，我看清楚了，这个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不过我在想有个问题，那如果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死呢？就在那一天，有一个犹太人的高官，他就将他的尸体领了，就葬在他的坟墓里面。我在想他埋葬了，他会不会像他所说的会复活呢？第二天就一些犹太的人呢、就来跟那个总督说，哎，传言说门徒会去偷这个尸体，造成一个复活的假象，你可不可以派兵丁去看守住？那我想说，哎，那也是没问题，那个门徒都是胆小之徒，我只要派几个人去看住就好了，得看住。同时呢，在这个坟墓的门上面是用大圆石做的门，得铺上这个封条。OK， 哎，没想到过了一天，哎，就传回来说，哦，门徒们偷走了他们的老师耶稣的身体，方报说是复活了。我说那怎么可能？ 于是我就撞他的手下就抓过来，我就问他们，哎，你们要一五一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哦，他说，哎，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天清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天使从天降下来， OK， 就将大圆石座的门滚开，他就坐在上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哦，他就是让那些跟随主耶稣的妇女们，他们来这个墓里面去看耶稣的时候，让他们能够进去，能够看到主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哦，那个时候我们吓得半死。是的，空墓表明了一个事实，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是，我在这个时候我了解他真的是救主。我就像那些强盗的一样，我认识他不多，但是我就在这里默默的祷告，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知道你是救主，当你得国的时候你纪念我，你纪念我，接纳我。从那天开始我的生命有了改变，我的人生这整个的观点方向都不一样了。我喜欢跟别人去分享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怎么样改变了我的人生。嘿，你们呢？我也希望你跟我有同样的认识。好，谢谢大家。哎，刚刚白副长跟我们所做的见证，他讲到耶稣带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跟你我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复活的见证说明了什么？证明了什么呢？哎，这节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按圣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教主，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死了。但是耶稣完全不一样，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跟其他的所有的教主都不一样。证明了什么？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有能力去救我们。而另外他怎么救我们呢？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第二十六节好吗？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环境，再加上别的经文，我们更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的，今天我们会有肉身的死亡，但是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知道有一天会怎么样，我们的肉身会复活，会得到复活的身体去承受永生。那如果他再来的时候，哎，那些信他的人还活在地上的怎么样，他们会变化又复活的身体，一同也是能够承受这个永生。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连上呢？我们怎么能够说叫做接受他为救主呢？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是的，今天我们如果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同时我们相信，我们心里面深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一直能够得救。是的，是的，复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肉身的死亡不再是句号，而是什么？是逗号。是的，我们再重复一下，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复活的主，有什么意义？那表示说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他是能够赐给我们生命的主宰，不只是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同时怎么样，他是活着，他是参与我的人生的一位主。今天我如果碰到有任何的难题，我有任何的需要， 我们面对任何的挑战，他会怎么样？他会跟我同走同行，他会帮助我，他会指引我，会保护我。那另外呢，因为他的复活，因为他已经带我死了，我怎么样？我可以向死亡夸胜，我不用再怕死，因为我知道怎么样，罪债已经付清。我知道什么？虽然我肉身死了，但是有一天我会复活，承受永生，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死亡最怕的就是自己过去了，那我留下来的这些亲人，我所关心的人，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不能够再照顾他们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所相信的是复活的主，他认识我所关心的人比我认识他们更多，他比我更爱他们，有在恩主的手中，不用紧张，不用怕。还有死的离别，有时候让人忧伤，为什么特别的忧伤？因为以为就是永别了，但是我们知道有复活。如果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福音的人，我们知道怎么样，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重聚，我们不用难过，我们不用太伤心。那另外，复活跟永生要带给我们有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的意义呢？那表示说，地上面只是我暂时的家，我永恒的家在哪里？永恒的家在哪里？在天上。所以我不用太计较今天在地上面的得失，我最重要的要注目什么？将来。因为永恒比我现在在地上这个短短的几十年要重要多了。所以我今天活在地上面，我要怎么样？一方面要好好活在这个地上，同时我要胸怀永恒，我要为着永恒来好好做好准备。我要活得正确，我要活得蒙神的喜悦。所以保罗也劝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多做主工，我们为他所做的不会是突然的。是的，是的，死亡是句号还是逗号？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如果相信，你相信他是复活了，事实上他是复活了，你有接受他到你的人生里面，心里面做救主，嘿，死亡只不过是一个逗号。我们相信耶稣，今生怎么样？有依靠，来生呢？有盼望。我们不用害怕死亡，死亡只是一个逗号，而不是一个句号，只是帮助我们转接到另外人生的另外的一个阶段。你呢？你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让你能够无惧死亡。嘿，基督徒们，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只是用这个相信作为得到上天堂一个门票吗？还是你们心里心心的相信他是复活的主，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你倚靠他，你仰望他，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活出复活的人生。现在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的，我诚恳地邀请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已经相信的基督徒们，嘿，我们彼此勉励，好好活出复活的人生。今天我们所侍奉的，我们相信的不是一位死的教主，是一位什么？复活的主，是神的儿子，他能够现在拯救我们，也是能够将来也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 就说如果你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人，为我们死又复活，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整个人生就只能够在地上面团团转，注视我们所积极经营的东西。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你给我们有永生，你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就是说让我们都晓得怎么样注视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好的活，为永恒准备，让我们的生活蒙你的喜悦，让我们的生活荣耀你的名。我们现在感谢祷告乃是奉主的名，阿们。好，谢谢。
谢谢周牧师给我们这样好的信息。是的，人生是句号还是逗号？是逗号，不是句号。好，我们来唱这首歌。这首歌也是写得很好，歌词很接地气的，但是它歌词写得非常的能够讲我们的心声。他说人生的路上只有耶稣才有希望，因为耶稣可以给我们平安。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他会在天上预备我们的居所。我们来一起唱这首歌。我们唱三遍。好，
我为你把歌儿唱，我来为你把福音讲，人生的道路上只有耶稣才有希望。世界混乱，人心惶惶，有了耶稣才有平安。赶快来相信他，他预备了居所在天上。
我们请姐妹先来。
我为你把歌儿唱，
弟兄把福音讲，姐妹来，一起合起来唱。
人生的道路上只有耶稣才有希望。
我们请姐妹来。
世界混乱，人心惶惶，
好，我们请弟兄来。
有了耶稣才有平安，
一起来。
赶快来相信他，他预备了居所在天上。
我们一起再来唱一遍。
我为你把歌儿唱，我来为你把福音讲，人生的道路上只有耶稣才有希望。世界混乱，人心惶惶，有了耶稣才有平安。赶快来相信他，他预备了居所在天上。